你想闷声发大财吗？咨询行业了解一下。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Lindsay 的频道。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咨询啊。刚才我们说他闷声发大财，稍微有点玩笑，但其实也很写实。因为我觉得咨询呢，就是一个既高调又低调的这么一个行业。为什么它高调呢？其实很多大公司大家都听说过，而且我们看电视剧里边这些咨询师每天像空中飞人一样，坐着商务舱，住豪华酒店，然后去这些非常高大上的办公室里面和这些名人名师谈笑风生。其实可以这么说吧，他在整个私有公司里面，几乎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这些公司之一。举个数据吧，在全球的前100的公司里面，有90个都是麦肯锡的客户，麦肯锡就是一个顶尖的咨询公司。当然我们也说它很低调啊，因为其实我们平时在新闻里边很难听到说啊某个某咨询公司帮哪个客户怎么怎么着了，因为这些信息，客户的信息都是完全不公开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举个例子啊，假设波士顿咨询公司他来给华为做这个咨询，就是做顾问，相当于顾问那个角色，帮助华为说啊你们可以打开南美市场，然后华为就成功打开了南美市场啊，当然是个例子啊。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华为肯定不希望这个波士顿咨询公司对外说哎你看这都是我们的功劳，这都是我们给他们提供的建议，是吧？华为就感觉自己的形象没有那么好。一般我们说咨询公司就叫 they take no credit and they take no blame， 简单来说吧，就是这个事儿他们在背后只是一个参谋的角色，成功了他们也不会拿这个功劳，当然失败了他们也不会负责。他们做了这么多事情呢，其实这个收取的费用啊当然也是不菲。其实他们对外是不会公开说自己的一个报价，哎，每个 case 给多少钱，但是啊他们不公开，有人公开。就他们之前麦肯锡给美国的政府做过咨询，所以美国政府啊这白宫就把他们的财政支出公开了，包括有一些内行的数据吧。其实基本上呢，如果你找像最顶级的麦肯锡来做咨询，一个个位数字的咨询团队，差不多一周是25万美金，25万美金就是200万人民币一周啊，所以说很闷声发大财。其实咨询啊，说白了，客户遇到了自己的问题，他们自己可能没办法解决，这时候哎，他们就要找一个要么是帮他们干活的公司，要么是一个顾问公司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像我们个人，比如说你心理出了问题，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如果你需要一些法律方面的指导呢，你可能去做一个法律咨询，找一个律师。对公司其实也一样的，公司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呢，他们就会去找这些咨询公司来帮助他们解决自己的困难。举个例子啊，今年大家都听说的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大家也知道纽约是整个现在疫情的中心。那其实在纽约2-3月份的时候吧，开始有这个确诊病例的时候，当然这纽约政府就已经开始有点慌了，全世界都在说纽约这么人口密集的城市会爆发一个史无前例的灾难，这政府就想知道说这个病情到底蔓延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峰值病例能达到多少，将会持续多长时间，州政府现在能做什么准备，需不需要建方舱医院，床位够不够用，等等等等。这时候他们怎么办呢？因为这也是一个算是百年一遇的大事件了，所以他们自己肯定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性。哎，这时候咨询公司就登场了，所以他们当时就找了一个咨询公司来帮他们哎算一下，说好现在是这个情况，这么多感染的病例，然后算一算说好我预期啊45天到55天会达到峰值，差不多纽约的感染病例会达到35万到50万的级别，然后现在呢比如你们 ICU 的这入住率是80%，有多少多少的空床位，所以呢哎现在你们需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方舱医院，包括后续当达到什么状态的情况下纽约可以复工，复工的话分几个阶段啊，之后呢哎这纽约州政府就开始在电视上说啊我们经过了分析怎么着，就把这个整个的研究成果跟大众在展示出来。那当然这个呢只是一个例子，公司遇到自己的困难会各种各样，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其实我们现在听说大家最熟悉的最耳熟能详，一提到咨询公司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三大全球顶尖的三大咨询公司，就是麦肯锡 McKinsey DCG 波士顿咨询公司，然后 Bain 就简称 MBB。 他们最传统的业务其实就被称作是战略咨询。战略咨询怎么讲呢？就是说公司发展嘛，要有一个自己的战略，这词儿听着可能挺虚的。就比如说我在讲投行那个视频里面开了一家小拎奶茶店，那战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公司它到底想发展成什么样，它想怎么去发展。我现在要开奶茶店，那我是只卖奶茶呢，还是说我还要卖一点比如说咖啡甜品等等一些配套的商品。比如说我现在在中国已经发展得很好，那我下一步需不需要想去进军日本市场、韩国市场、欧美市场、墨西哥市场等等等等。再比如说我是想做一个细水长流的家族企业，把这个小林奶茶店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呢，还是说我想搞一个3年计划，像瑞幸咖啡一样1年半我要上市。这些其实都是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一些比较高层的，就是我要做什么要去哪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呢其实就是战略咨询一个比较常见的范围。当然咨询公司做的这些案例呢其实我们是很难拿到，但是也有一些非常非常经典被写入教科书的案例。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IBM International Big Money mouth。 IBM 其实它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它其实之前一直在做大型机，但上个世纪九十年大型机慢慢开始落寞了，所以他们自己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就是大型机怎么适应新的时代潮流，怎么去转型。那他们面临另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们整个组织架构庞大并且陈旧，当时1992年的时候，他们年亏损能达到了100亿这个级别，所以他们当时就找来了这个一个叫做郭士纳，是外国人，中文翻译叫郭士纳，小郭。这个小郭呢，之前在麦肯锡有过将近10年的高级这个咨询顾问的经历，同时也管理过这个公司。小郭来了之后呢，就对 IBM 进行了一个分析，就用麦肯锡正常的管理咨询那套方法论，就是业务链怎么样，人力架构怎么样，哎，然后对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在业务上呢，就从原来传统的生产这个大型计算机，变成了提供业务、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同时在人力资源架构上呢，也是砍掉了很多没有必要的部门，然后把这个组织架构变得让它更蓬勃更升级。所以在他第一年上任之后呢， IBM 整个的这个收益就扭亏为盈。在他执掌 IBM 这将近10年的时间，我们看一下他那个股价从12块多一直蹭蹭蹭蹭蹭蹭涨到了120多块钱，翻了10倍。所以这个呢，我今儿就想说啊，一个真正能懂行、真正能把企业从战略层面上激活的这样的一个 CEO， 他的价值是巨大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公司愿意付那么高的薪水来让咨询公司来帮他们保证说在战略层面上是 OK 的。说到这儿，因为咨询公司它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可以帮助公司从战略的层面上支招，所以呢，这些大公司其实非常非常喜欢聘用有咨询公司经验的人来当公司的这种高层的管理层。比如说像 Facebook 的 COO Sheryl Sandberg， 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女性之一，之后可以扒一扒她的故事。她就是之前在麦肯锡做管理咨询。还有比如说像 Morgan Stanley CEO James Gorman 啊，像 Google 的那个 CEO， 那个印度人叫Sundar Pichai 还是什么的啊，还有一个就是 John Legend， 就是唱那个 All of me, all of you 的那个
All of me loves all of you。
他之前其实就是在 BCG 做管理咨询，所以其实你看啊，管理咨询出来不光可以当 CEO， 还可以去唱歌。插个小插曲啊，我之前有一个在麦肯锡工作的朋友，他做的很多的这个案例呢，给公司提建议、写报告、做 PPT 这种的，所以呢，其实很难看到自己的这个建议被落实。所以他也说，其实很多管理咨询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爽的一点吧，就是你看不到自己的这个建议实实在在的被采纳，然后最后产生成效。而且他们在做建议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情况下，因为毕竟付钱的是这个客户甲方爸爸，所以他们提出的这个建议呢，其实很多也是参考了这个客户本身的自己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有一些公司他希望在市场上有一些发展，或者他想上市，这时候他就需要一定的背书，说他这个公司怎么怎么好。就打个比方，比如小林奶茶店现在要出去融资，这时候呢，我就希望说能有一个背书，说啊，奶茶行业是一个朝阳行业，它未来怎么怎么样，现在的这个销量能有多大，世界上多少多少人多么多么的爱喝，对吧？那这个东西光我自己说别人不信。这时候呢，如果我找一个咨询公司来帮我做一个行业研究，研究一下整个行业有哪几家 competitor， 就是哪几家竞争者啊，小林奶茶店的市场占有率是怎么样的，然后说啊，这个公司未来哎会发展的很好。那这种情况呢，就我作为客户公司，我是甲方，我付钱，那我肯定希望咨询公司这个报告是说我好的。所以这时候呢，其实也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啊，就是利益上的冲突吧，就是 conflict of interest。 刚才我们说的这么多啊，其实都是从战略的层面上来说，一般就把它叫做战略咨询或者管理咨询啊，就是 management consulting 或者 strategy consulting。 在公司整个发展的这个层面上呢，还会有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就是在这个运营层面上的，比如说我这个人力资源怎么配置，该招什么人，每个部门怎么分工，怎么组织架构。就比如说之前白宫30-50年代的时候就雇过麦肯锡，还有说我资金该怎么配置，我需不需要去收购一些公司。再比如说像供应链的管理，甚至到底层的 IT 的一些落实，包括一些项目的落实，其实这些呢，当公司遇到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找这方面比较专业的人。当然每个这个领域都会有一些龙头的公司，比如说像人力资源吧，我们平时听说的这种美式 Mercer。 那财务方面呢，我们平时听说那些四大都是非常顶尖的，像在 IT 这块呢，就艾森哲。那整个这个咨询行业呢，随着现在整个大数据互联网的时代，其实他们自己也在进行着一些变革，就从原来的非常传统的这种管理咨询的层面，现在越来越多的已经在往像我们听说的这种 digital， 就是数字化新媒体，还有像一些数据这种分析类的 analytics 方面去转型。其实一个数据吧，就之前在15年前的时候，麦肯锡的管理咨询的业务差不多能占到他们整 整个营收的1/4就75%，那现在呢其实只有25%了。其实这个转型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个人觉得是说现在的互联网整个因为他们的模式非常的新，发展也非常的快，所以它的这个商业模型的变化也会非常的快。传统的管理咨询呢，它其实是靠上百年的经验的积淀，有的这些一套一套的管理架构，这些东西从方法论的角度上可能能去套到互联网的公司，但其实从落实的角度上呢，可能很难给现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公司带来很多新的这方面的价值吧。所以这也是咨询公司现在慢慢转型的一个趋势。那这些呢就是 Lindsa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跟咨询行业相关的那些事儿。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如果你喜欢今天小视频呢，也千万别忘了给我点个赞，然后关注我的频道。好，那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次见，拜拜。